传体评书，言归正传。
我们在吉林又有了新家，我父母每天白天去说书，我在家里看孩子。没过几天，我家来了一个客人，是我父母从茶社带回来的。一开始我没认出来是谁，等我定了定神，仔细一看，嚯，老熟人啊！闹了半天来的这个人是长春富海茶社经理梁富的儿子，叫梁宝成。我过去管他叫梁大哥。这个梁宝成啊，品质不太好，也不好好念书，在长春那会儿专门是寻花问柳，我父母的耳朵里都灌满了。我也经常见着他，没事他就洗脸换衣服，往脸上抹雪花膏，哪有女人多的地方他往哪儿扎。后来我听说他结了婚了，结婚不久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离了婚了，他跟一个有夫之妇又搞到一起了。后来梁父生气了，拒绝他进门，把他撵出长春。听说后来啊，他到了吉林一带，再以后就没有下落了。可万没想到，今天我父母回来把他给领来了，我觉得挺纳闷。但是我父母对他挺好，我也挺客气，我赶紧过去打招呼，梁大哥你来了。梁宝成挺不好意思的，拍拍我的肩膀，大了，长个了，现在变成小伙子了。我笑了笑，让梁宝成坐下。我母亲赶紧下厨房做饭，做好了，我们团团围住在一起吃饭。我父亲呢，跟梁宝成唠嗑，我在旁边听着。后来我才听明白是怎么回事。闹了半天，这个梁宝成跟着那个有夫之妇啊，上吉林白城子去了。两个人过了一段时间，后来也分手了，那个女人上哪儿去了不清楚，就剩下梁宝成一个人。他是肩不能担担，手不能提篮呢，就流落在白城子，甚至连饭都挣不出来。但也有个好处，就因为他跟这个女人出走了，没被围在长春，他才躲过一劫。后来他在白城子实在混不下去了，又流落到吉林，因为回长春回不去啊，那是国民党占领区。他到了吉林之后，在街上无意之中发现了我母亲的海报，他一看王香贵，哎呦，这不是我大姑吗？他怎么到了吉林来了？他高高兴兴找到松江茶社，我父母这才把他领到家里。念及前情啊，相处了好几年了，所以对他热情款待。梁宝成没地方去，也没有工作，我父亲跟他说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先在松江茶社给帮帮忙，算伙计又不算伙计，挣俩赏钱，就到家来吃饭，家里边有什么活你帮着搭搭手，多咱长春解放了你再回家。梁宝成是千恩万谢，晚上呢他就住到茶社，茶社里还有几个伙计，他们在一起就打伙，白天就到我家来。可我们家有什么活，最累的是两样，一样是劈柴火，一样是挑水。当时吃水很困难，很少有自来水的。离着我们不远有个井，大家喝水都去挑水去。在他没来之前，挑水的活就是我的。天寒地冻，那井口周围冻的冰是一层接着一层，脚下站不稳就背不住掉井里去。由于我个儿小，岁数也小， 我就把扁担两头的铁钩把它折短了，挑着半桶水摘摘歪歪回到家里。自从梁宝成来了之后，这活就落到我们俩身上了。我们俩天天抬水，哎，有说有笑，我也不那么苦闷了。有时候我们俩在院里头劈柴火，那吉林的木头有的是啊，都是挺高的那原木，需用开山大斧把它劈开，没有点体力劈不动。我跟梁宝成俩人换班劈，一边劈一边谈笑。我没说吗？我们这个新家挺大个院子，一共住着三户人家，下屋啊住着父女二人。这老头过去教过书，见人不爱说话，总是沉着个脸，戴着一副老花镜，没事不出屋，就拿本书在那看。他这女儿倒挺好，离了婚了，身边还带着个孩子，有时候出来进去跟我们打招呼。我们住的是正房，住在西边，东屋就是这个院的房东，有个挺胖挺胖的老太太。这老太太姓什么现在我想不起来了。她的老头子个不高，挺大个脑袋，天天烟卷不离嘴，也挺爱说话的。唯独这个老太太由于体胖，动转不方便，老是坐在大圈椅上。但这个人也是个响亮人，我管他叫奶奶。这个老奶奶有时候很关照我们，我们新来乍到，缺东少西，他就帮着我们解决。后来我才听说，这老太太家不务正业，开了两处妓院，养着十几个姑娘，哎，买卖还相当不错。这老太太就靠着这些姑娘的收入维持生活，家里过得挺富裕。别看那阵儿吉林是解放区，因为刚解放不久，所以还没有禁赌禁黄，抽大烟的也有，开妓院的也有，照常营业，所以他们家才得以维持生活。因为他们家的姑娘多，他跟女人接触的也多，有的主动往他家送女孩子，都是大姑娘的。其中我记得有一个叫小兰子的，我管她叫兰姐。这个兰姐呀能有十八九岁吧，长得模样还不错，但是呢女人男性干起活的一阵风，是他们家半拉奴隶，给他们家买菜做饭打零杂，什么活都干。姑娘大了也爱美，尤其在那个环境，有时候这个小兰呢经常换换衣服，还擦点粉抹点口红，有时候看着我们劈柴火站在院里头瞧热闹。这梁宝成啊就动了邪心了。有一次梁宝成看小兰从面前过去了，笑了笑，就偷着问我，全子，你看小兰的这牌亮不亮？这牌亮是什么呢？是行话，就是长得好看不好看，牌亮就是漂亮，不亮就是不漂亮。我懂得啥呀？虽然不太懂，也知道这不是好话。我笑了笑没言语，梁宝成就说，哎呀我要跟小兰子我们俩处个朋友可真不错。他不光是那么说，劈完了柴火或者抽点时间，他想方设法靠近小兰子，两个人又说又笑。有时候呢他把茶事挣来微薄的那俩钱儿，他舍不得花，就给这小兰子买点小纪念品，什么发卡啊、口红啊，等等等等等。我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有时候背着梁宝成就把这事儿跟我父亲母亲说了， 父亲母亲听完之后是十分反感的，心说梁宝成啊，你也不知道愁啊，你父母全困在长春都不知道死活，你现在连饭门都没有，还哪有这份闲心呢？嗯，但尽管烦他也难以说出口。后来我们家发生一件事儿，因为我父母挣的比较钱多，家里没有保险柜，把挣的这钱呢就放到抽屉里头。突然有一次这钱少了不少，要我父母就怀疑我拿了。经过审问，我是喊屈叫冤的，我说我从来我就不敢动，我动也就是零八角的，这么多钱我哪敢拿呀。父母马上就怀疑到梁宝成身上，经过内查外调，果然是梁宝成偷去了。这下我父母有了借口了。我记得有一天父母把梁宝成换到面前就提出了这件事儿。一开始梁宝成是一个不承认百个不承认，后来到底是招了供了。梁宝成眼泪掉下来说，二哥二嫂啊，我现在太困难了，吉林这又这么冷，我又没有钱，又抹不开张嘴管你们要，所以那天我发现抽匣里有钱，我就暂时拿了点儿。但我许下愿了，将来我有钱了，我一定加倍奉还。我做的不对，我这叫偷，希望二哥二嫂能原谅我这一次。您说谁家里头愿意招这种人？后来父亲晃了晃头说，宝成啊，我留你这么长时间了，你也该另觅出路了啊！这钱呢我也不要了，你赶紧走吧，爱上哪儿去你就上哪儿去。梁宝成说，我能上哪儿去？现在大庙不收小庙不留啊，您要把我撵出去我就得活活饿死。后来我父亲没办法了，说这样吧，家里的活你不用帮着干了，你也不必到家里来了，你还照样在茶社打工，哎，挣多少钱你吃多少饭，实在没钱了你再跟我张嘴好吗？行行行行行行。打那之后梁宝成再也不上我家去了，在茶社干了些日子，后来长春解放了，好消息传来啊，梁宝成非常高兴，管我父母借的路费回家看他爹妈去了。究竟他爹妈还在是不在我不清楚，反正长春人都得救了，长春方面是热烈祝贺，连我们心里都高兴啊。我父亲掐着手指头算了算，自从我们离开东大桥的卡子，时至今日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，在两个多月当中得饿死多少人呢？长春再不解放，全城的百姓差不多都得被饿死了。看来老天爷算睁了眼了，连我们一家人都替长春人高兴。梁宝成走了，没过几天，我们家又迎来了第二个客人。这第二个客人呢，是天刚亮就到了。这冬天呢，天亮的晚，也有早上七点钟左右。有人咚咚咚砸门，我赶紧把衣服穿好了，下地把门开开。一瞅外边站着个乞丐，破衣破帽，手里的还拎着个破包，灰头土脸呢。我一看不认识。哎，你说不认识吧，还有点眼熟。后来我再看看，哎呦，忽然恍然大悟啊，这不是长春的朋友王一呀、啊，国民党新六军那宪兵班的班长，我们家的好朋友，没错，是他。我朝着屋里就喊：“爸，咱家来客人了，我王叔叔来了。” 这会儿我父母早把衣服穿好了，父亲到外边一看，果然是王一，很热情的把他让到屋里头。王一坐下之后啊，二话没说，双手捂脸，失声痛哭，哭的人揪心呐。我赶紧烧水泡茶递烟，在旁边呆呆的看着。我父亲就问他，我说老弟啊，你这是从哪儿来呀、啊？怎么落得跟乞丐差不多少？王一哭罢多时，止住悲声，这才跟我父亲说，哎，二哥呀，别提了，铁打的衙门，流水的官呐、啊，现在天下变了，长春解放了，我们的最高领导郑洞国将军已经率队起义了，国民党垮台了，我把饭碗也砸了，那么吃不上饭也没关系，现在共产党方面把我们集中起来开始集训，最近一个时期要把我们带到密山去洗脑筋，我是宪兵，非同一般。共产党对我这组人严加管教啊！哎，这不是吗？我们队伍到了吉林了，不久就要开往密山。今天放了半天假，我到街上转了一圈，看见我二嫂的海报了。哎呀，我真没想到你们在吉林，因此我先到茶社问明着伙计。伙计告诉我路线，我这才找到你们家。我没有旁的意思，咱们都是老熟人了，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，我来看看二哥二嫂。我父亲说好啊好啊，快去买菜买菜做饭。我去买菜回来，我母亲做饭，王姨利用这个机会暖和暖和，洗了洗脸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大家坐在一起吃饭，我心里就想，人配衣服，马配鞍呐，一点都不假。在我的印象当中，当初这王一多神气啊，新六军的宪兵班班长，穿的衣裳是罗斯福尼的翻领，领章领徽，那是何等神气呀！半截小马靴一蹬，腰间挎着手枪，吉普车开着，白净净的面皮，精神抖擞，那多气派！再看看眼前的王一，时隔不久就变成了这个样，现在纯粹就是个要饭花子。也没了精神了，脸上一层倒霉气，弯腰驼背，简直变成半的老头了。我父亲安慰了他半天呢，说人呢就是这样，七灾八难活到老啊，像咱们这种人，谁能左右得了时局呀、啊？就得随遇而安，你呀、啊、不必太伤心了，好好接受训练，好好学习，共产党也不能把你怎么地，你又有文化，只要能打起精神来，将来前途无量啊！啊！临走的时候，我父亲又给他拿了一笔钱，老实话，他就是求帮来的，囊中羞涩，分文皆无啊，但是抹不开张嘴，我父亲看出来了，王一接钱在手是千恩万谢呀。我父亲把他送到大门口，挥手告别，我就听王一说了一句话，如果我还活着，我一定看望二哥二嫂，说着抹抹眼泪，拎着破包他走了。我们一家人的心事啊都比较沉重，说人家干嘛，再想想我们自己落魄的现在这个程度，不也够难受的吗？ 父母是唉声叹气啊，但是说书还得接茬说书啊，不借怎么维持生活呢？接着第三波客人又到了我们家了，我就记得那会儿客人不断，这第三波来的客人不是一般的人，正是我母亲的亲三哥，我的亲三舅，叫王来军。在我们家族里头就出现了两个人，一个是我母亲王香桂，一个是我三舅王来军。说书有两下子，轰动哈尔滨和江北一带，人们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小圣人。别看他读了两年书，写字写的又一般，但是脑子好使，提起笔来能写文章，还能编段子，特别是解放区的段子，曾经多次获奖。这次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到吉林我家来了，我母亲我父亲是喜出望外，三哥长三哥短，把他让到家里头。我三舅向来说话就直截了当啊，对我母亲说，妹子，三哥这次来有两件事儿，一件事儿，我来戒烟来了，我这烟瘾可够大的，要在哈尔滨那个环境我肯定戒不了，这次我投奔你们，你们要监督着我，我一定把这毒瘾要戒掉，另外呢，我也不能光吃你们，给我找个说书的地儿，多少的我也挣俩钱，有些收入。我母亲赶紧说，这没问题，哎呀，就怕你这烟戒不了。没问题，我下了决心了，肯定能戒得了。关于住处，我们一间大房子分成了里外屋两间，外间屋有一张木床，但是不生火，所以那屋特别冷，我三舅就相中了，我不怕冷，我就住在外间屋，我一定要把烟瘾戒掉。